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俄罗斯总统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进入了第二个月。那么，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总统拜登透过他的欧洲之行展现团结，并提供乌克兰更多的军事援助，同时也加强北约东翼的兵力部署。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则宣称，俄军在乌克兰第一阶段的军事行动已经完成主要任务，接下来将把目标锁定在控制东部的顿巴斯地区。与此同时，俄罗斯军队陆续传出重大损失，包括大型登陆舰被击沉，多名高级指挥官，包括黑海舰队的副司令安德烈帕利阵亡，甚至前线士兵在战事的压力之下，也疑似出现了精神崩溃的现象。究竟俄军犯了哪些致命的战略与战术错误？普京究竟要如何收场？他是否有所谓的 B 计划？俄罗斯如果真的动用生化武器或是核武器，美国与北约该如何回应？习近平会不会对普京伸出援手？台海两岸又从第二阶段的俄乌战争中得到什么启示？时事大家谈，今天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专精俄罗斯战略的军事专家，汉和防务评论军事杂志的创办人兼总编辑平可夫先生，为大家针对这些大家最关心的话题来进行深入的分析。平可夫先生，非常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的节目。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们就要请教平可夫先生，你怎么看目前这个最新的战况？尤其是这个战事进入到了第二个月，基辅都还没有拿下，俄罗斯国防部就宣布第一阶段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这究竟是要找台阶下，要准备和谈，还是说在声东击西，想要这个暗中调整他的作战计划呢？平可夫先生，
我的理解是在第一个月的战争当中，俄军极有可能在糊弄普京和完全不懂国军队的国防部长修伊古。我上次介绍已经谈过，他是建筑工人出身，选择他的这个根本原因是因为他听话，但是现在战争打了一个月以后，目前这个现状我看再瞒普京是瞒不了了，所以我相信他基本上整个状况，所有大城市一个月没有拿下，士兵的伤亡和损失比较严重，这个层次的状况他应该是知道的，所以这个决定应该是来自他自己，否则没有任何人敢做出这样的决定。也就是说，我的理解，大规模的攻势已经不可能了，只能停顿，然后把作战的主要中心和主攻方向把它放到顿巴斯地区。其实顿巴斯和卢甘斯克，以及另外一个被俄军控制的所谓独立国家，这个概念呢是很不一样的。这个顿巴斯地区它非常大，从苏联时候它就是煤矿的主要的产地，所以他想把战争控制到顿巴斯地区的意思，我的理解是下一阶段他还会在东部和连接东南的这一个地区发动更大的攻势，吞并更多的土地。这次战争发动的根本目的是什么？之前我就给他算好了，普京根本的目的是为他自己的政治生命在着想，因为按照他现在这样的人脉关系，2024年他还想再选总统，这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他提前两年发动这一次重大的攻势，极有可能是把顿巴斯地区拿下之后又搞一出克里米亚那样的戏，来玩弄一次公民投票，然后把它摒入俄罗斯，创造另外一个所谓的奇迹。我的话音还未落，昨天顿巴斯地区的地区领导人已经谈到了要举行所谓公民投票的问题，所以这就是很明显了，普京的野心，战争完全是为他自己的野心着想的。在第一阶段的攻击过程当中，我想到目前这个结局，我们已经可以得出若干结论，我们得出的是若干重大的战略结论。一，过去20年，俄军的军事改革，反反复复的军事改革彻底失败了。也就是说，完全没有达到俄军所希望的那样，建立一支新型的21世纪部队的这么一个要求，所以才招致如此重大的惨败。我们研究一支军队， 它的攻击能力如何，主要是两个方面的状况。一，我们看15天之前就可以看出俄军几乎转为防御，这一次的进攻没有超过4天。为什么？因为它的装备损失非常之大，至少战损率，也就是说装备超过了20%的损失，人员也超过了20%的损失。在这样的状况下，一支军队是无法组织进攻的。另外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在10天以后，我就完全估计到了他根本没有可能和能力遂行这场战争的最终目的，达成他没有这样的能力。为什么？我们考察一次战争，首先要寻找他的主力在什么地方，什么位置啊？根据画面来显示，俄军大家永远记住，最精锐的部队是第一坦克集团军，它的动向非常重要，它出现在任何地方就意味着俄罗斯的主攻方向是在那一个地方。而我们看第一阶段的攻势，第一集团军下属两个最精锐的曾经横扫过欧洲的作战师都已经进入了乌克兰，一个是康多米诺夫斯卡亚装甲师，他在战争的第一天就进入了哈尔科夫地区，所以我们可以判断这次战争是以这个哈尔科夫为主要的作战目标的，这样他极有可能占领之后想把整个哈尔科夫都分裂出去，如果能够做得到。在第一集团军的下属还有另外一支部队叫塔曼斯卡亚，这是摩托化主机师，这两支部队大家都很熟悉，熟知苏联的所有的人在每一次苏联时代俄罗斯时代的这个军事阅兵，十月阅兵，胜利日阅兵，红场阅兵，都看得到这两支部队的影子。15天，两支康多米诺夫斯卡亚、塔曼斯卡亚最精锐的部队无法拿下哈尔科夫，而且昨天乌克兰的战报甚至公开讲，康多米诺夫斯卡亚的装甲师总共，我是这样告诉大家的，这一个师就330辆主战坦克。主要是 T80U 高度机械化的作战坦克，1/3可以动荡，其他的2/3完全处于没办法作战的状况，所以这次战争的胜负已经非常清楚了。完全是一支这个热战争之前的俄军贪污腐败，指挥不顺畅，完全没有斗志，这样的军队怎么打？所以这是我对这一阶段的作战评论。
那么平口不信，我们也要反观乌克兰这一面，因为看起来好像乌克兰开始转守为攻了，而且开始收复一些失地。您认为乌克兰的军队真的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来反攻吗？请教您。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还是有困难啊，因为毕竟乌克兰的力量还是非常的弱，而且他现在的战术主要是小股的后方袭扰，在第一阶段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在第二阶段如果要把侵略者赶出本土，这就需要更大规模的决战啊，这就需要更多的武器装备的支援。我给乌克兰粗略的计算了一下，这场仗打下来，大家不要忽视这个高机械化战争、高科技的战争，这打的是美元，打的是钱。一天乌克兰至少要打到1亿美元，这个估算呢，
1亿美元。
因为我们大家所知道 ，Stinger 毒刺导弹，我们大家所知道这个标枪反坦克导弹，它的价格，这个在网上都是可以查到的。前几天乌克兰国防部也公开谈到了，他们每天需要300发毒刺、300发标枪，仅仅这个就基本上达到了7000万美元。所以我觉得，美国和北约的援助现在远远不够，区区8亿美元，你让乌克兰只打10天，弹药就没有了，怎么把侵略者赶出家园？而且他们需要重新的主编，重新的进入一个攻击的状态，这需要更大的兵力投入，尤其我认为防空还是一个关键，因为没有制空权，他如何组织大规模的赶出、驱逐侵略者、驱逐于自己领土的这样的作战意图，现在看起来双方都打得比较艰苦，但是俄军是非常惨烈的。
那么除了刚刚谈到这个乌克兰所需要的武器和这个美国提供的这个追加八亿美元之外呢，我们要看看俄罗斯这一边了，因为我们知道俄罗斯很多这个坦克战机过去是让人闻风丧胆的，而且是它的军事预算也是远远超出乌克兰的。这一次为什么在这一场战事当中好像俄罗斯的这些精良武器没有发挥任何的作用，不仅大型的登陆舰被击沉，甚至连这个长城的导弹据说也有六成失灵，您分析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我一点都不觉得意外。每年我都看他的装备，有几个原因。总体上来讲，还是老化了啊。你看现在这一次亮相的 T72B3型坦克、BMP2型步兵战斗车啊，以及这个T80U 主战坦克。总之，陆军70%的装备依然停留在苏联时代，他还是在吃他的老家当。这些装备在阿富汗战争当中就已经出现过了。新一点的装备主要是防空系统，比如说 Panzer 啊，还有这个空军的装备苏-34这个前线轰炸机的这个比较新，这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这个装备依然严重的老化，最主要的是战术的问题。西方和北约国家的军队已经步入到了资讯化、情报化、数字化。注意啊，数字化非常重要。
是，
它还完全没有步入目前西方军事革命所涉及的领域，这是第一。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它的武器质量常年存在重大的问题啊！飞机在平时训练过程当中都坠毁，你可想而知，那这个状况是一个什么情形？外表上看上去新式，可是实际上它里面的各种各样的布放以及武器的质量，因为俄罗斯从2014年两度遭受了制裁，一个是来自乌克兰的军事制裁，大家看到的现在俄军使用的全部所有装备，包括空军的大量的零部件生产，从苏联时代就一直在乌克兰啊。另外一个受到制裁的国家啊是以色列，美国的强大压力施加了以色列以后，以色列不再向俄罗斯提供高技术的集成电路、半导体材料，所有这些状况所引发的结果是，俄罗斯后来生产的军备不得不到处拼凑各种各样的零部件，有些这个零部件甚至是从台湾进口的，这个我就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奇怪。有一些半导体是从台湾进口的，他们极有可能是通过中国从台湾进口的。啊，这个情况是非常有意思的。还比如说这个Panzer 地对空导弹，这种车辆的轮胎以及大量的卡车的轮胎都是中国制造的。你看这一次，稍微路况差了，整个轮胎陷进去了就泄气了，你就可想而知它的武器装备的这个质量的问题。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再好的武器装备需要士气高昂的人去操作，你士气完全不高昂。还有俄军内部，我一直没想说的问题是什么？贪污腐化堕落成性。他如此高昂的军费，可是在莫斯科近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一个普通的将军都建如此庞大的豪宅，钱从哪里来？而俄军这次很多人吃的是过时的战备口粮，这种战备口粮我在莫斯科吃过，在军队 forum 每年举行的军队 forum 会议上提供给我们记者的就是俄军的干粮，本来就很难吃，说老实话，可是它居然是过时的，你就可想而知整支军队内部的贪污腐化。为什么我说它是俄土战争之前的俄军，日俄战争之前的俄军，这是有深刻的历史寓意的。是，主持人。
是的，那么皮可夫先生除了刚刚提到这武器装备，还有最重要是人员。我们这次知道根据北约的估计啊，目前俄罗斯已经有7000甚至到15000名的将士阵亡了，其中还包括了黑海舰队的副司令安德烈帕利，还有3名集团军的司令和2名副司令。为什么这次俄军高级将领会受伤的如此惨重呢？伤亡，想请教您。
这个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苏军、俄军和中国军队它的指挥体制。一般从团以上开始，团、师、集团军、方面军，它是有4个指挥所的。一个是基本指挥所，基本指挥所呢就主官、 军长，这个中国还有政委，以前苏军的陆海军总政治部政委，还有参谋长坐镇基本指挥所，然后还有一个前沿指挥所。前沿指挥所呢，就是这个副军长、副政委，苏军现在俄军现在没有了，坐镇前沿指挥所，他们必须到越前线越近的地方去了解第一线的作战状况。然后还有一个后方指挥所，通常也是由副职挂职的，一旦基本指挥所被摧毁以后，他们很可能会到后方指挥所，而且这个后方指挥所他主要负责的是兵站和后勤的工作。然后还有一个流动的指挥所啊，这个指挥所就取决于在哪一个战役方向发动哪一个战役攻势，那么这个指挥所就很可能临时布放到那一个地方去。那么这一次出现的是什么问题呢？在战争的第一阶段，记不记得我提醒过大家，看看大家的公路照片，从哈尔科夫到这个边境地区的公路，然后这一边从西北的基辅到边境地区的公路，大量的营级四级的通讯车辆被乌克兰军击毁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啊。这个我刚才说忘记了，他现在增加了一个游动指挥所啊，就是机动的啊，因为很多部队他必须随行，所以那个战略方向的指挥所呢，现在基本上就变成了机动指挥所，这些机动指挥所被摧毁了啊。乌军的作战战术非常非常的灵活机智。在第一线把指挥所摧毁了以后，而且很多指挥所前沿指挥所也可能被摧毁，这样基本指挥所的主官他不清楚前方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怎么去指挥？任何军队的主官一旦不清楚，他必须到第一线去啊，到第一线去，那就意味着他要靠近前沿，他要到前沿指挥所去，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这场战争集中了多少义勇军呐？这义勇军都是各国有名的狙击手。这是第二个原因啊，就是人家的枪法十里穿百，开玩笑，只要知道情报，
谁
谁谁来了，谁来了。他就有办法把它击中，然后这就剩下第三个问题，也是最主要的问题了。上次我也给大家讲过，看了他的通讯车，他的通讯话内容居然拿到西方电视台和一般的乌克兰的这个电视台去播放出来，也就是说营级主官和这个团级的主官之间的通讯，他们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用数字化的通讯系统，都不用跳频系统啊，所以极其容易被监听。也许是北约监听，也许是乌克兰官方在监听他们，而且他很多通讯系统用的是中国的，这个网上乌克兰人已经把他使用的无线电这个通讯步话机等等把它展示出来，这都是中国生产的，很多都是如此。然后而且是有些是民用的，有些是民用的，这非常的奇怪和古怪，这一支军队。然后这些情报极有可能被北约监听和其他国家监听传给了乌克兰。乌克兰，所以从这一点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乌克兰军队的指挥系统畅通无阻，根本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反而是俄军受到了干扰。情报也知道，前方的第一线将军不得不到前沿指挥所去。也知道又集聚了世界第一流的狙击手，这要打掉一个优秀的指挥官就非常容易了。谢谢。
平口夫先生，这样听起来您的分析，这一场这个目前俄军会败到这样子，可能就是败在这个通讯科技还有这指挥内部的混乱。其实我们也注意到了，俄军这次似乎犯了很多致命的这个不只是战略，是战术上的错误，而且最夸张的是连俄罗斯的国防部长从3月11号开始都消失了好一阵子，才又突然的重新露面。您看这个中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情况，会导致内部指挥系统的混乱呢？
我跟你讲，我今天要得出一个结论，我提出来供我们主持人和我们的听众观众来参考啊，我这是没有根据的。这次作战非常的离谱，指挥我一个月之前怎么讲的，怎么分析的，我10天20天以前怎么分析的，我 YouTube 上什么都清清楚楚的啊。而且这一次作战的分析，俄军的战斗力问题、后勤补给的问题、士气的问题、乌克兰作为战斗民族的彪悍问题，一个月之前我讲的清清楚楚。而且这一次西方的官方的民间的军事评论家、情报学者甚至现役军人，我们所有人的看法大同小异， 这在战争史上是非常少有的。大家都知道俄军即将面临的是灭顶之灾和灾难，可是他俄军怎么就不清楚？这就很奇怪了，对不对？所以我刚才已经提到了修伊古，他完全
国防部长
是一个非军人出身，但是最主要的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他是非常有名的军事理论家，2008年的发明了写作了格拉西莫夫军事教义，这个我是认真读了，我推荐大家仔细的去读，中文有翻译，其中谈到了现在新的混合战争的若干特点，尤其是 hybrid 混合战争的若干特点。他认为真正的现代战争动用武力只占整个冲突1/4，而其他的各种手段包括网络的攻击、干涉大选等等，你看他的作战思想非常清晰的，而且他从师长、集团军军长，最后到军区司令，他在总参军事大学毕业的，他不懂军队这是不可能的，他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可是前天俄军宣布战争的第一阶段结束，并不是他宣布的，也不是修伊古宣布的，两人在推脱责任，看到没有？
是
国防部第一副总参谋长卢茨科宣布的上将，因为总参谋长他同时兼任国防部副部长，所以两个人都避开宣布这场战争。我估计再怎么瞎指挥也没有到这一步，所以我今天得出一个新的结论，我完全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看待这场战争，搞不好俄军以这种内部作梗、内部使坏的方式来削弱普京的力量。我现在非常怀疑俄军在故意的搞砸这场战争，让普京真正的下不了台，因为军队从来不喜欢 KGB 的人，这是从苏联时代开始的一个的定义，否则我们真的完全无法去估计、去揣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去十几万军队。上次我已经给大家重复过了，苏军、俄军一向的用兵原则，集中重兵啊，集中优势兵力，区150,000人，你想四面开花拿下整个乌克兰，这可能吗？一开始这个布局就是荒谬的，所有的军事学者都看到这一点，他们怎么会看不到呢？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奇怪啊，所以我提出一个所谓的俄军阴谋论这个看法，我说这个可能若干年以后才会有所答案。但是很多人觉得，西方一部分人评论说啊，修伊古可能为此会遭受灾难啊，可能会被解除职务。我认为不用担心，普京用人从来不考虑他的政绩如何，从来是考虑忠不忠诚，是不是一个非常忠诚听话的人，只要听话没有能力没有关系，这是他最希望的，所以才造成现在这么一个指挥状况，还会进一步的乱下去。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确认，这场仗在我看来无论如何也不像是格拉西莫夫在亲自指挥的，这么一个痕迹我都看不出来。
契可夫先生这个大胆的分析很值得作为大家的这个思考的一个方向。不过这个俄军搞砸战争削弱普京权力这种说法，这个普京他也是这个克格勃出身一个情报老手，他也是一个被称为这个彼得大帝，他难道完全没有办法掌握这些情况和前线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难道完全被蒙在鼓里完全不知情吗？林可夫先生，
此人是不懂军事的，他连作战地图都不可能看得懂啊！你看人家泽连斯基前前后到了多少次前线，你看人家斯大林指挥作战，拿着作战地图，对这个第一线的指挥官说，你要好好的研究，你到隔壁房间去认真思考10分钟啊！他对洛科索夫斯基在巴格拉季昂战役的过程当中，在制定作战之前，他斯大林和军队军官认真的看地图，最后他要在地图上签字的，这些优秀的传统他根本就没有继承到，这是第一。你看他开一个内阁会议，距离自己的两名区将军元帅10几米的距离，你看最近这2年来他在什么地方公众露面过 啊，除了上一次的那一个几万人的一个大会，他几乎把自己隔离在一个也不知道到底是 bunker 还是一个密封的会议室里面，通过视频来和大家，同他的副总理，同他的所有的人来研究各种各样的对策。世界上有这样的元首吗？请问？所以我认为他既然以这个电视画面来指挥这场作战的话，那很多东西他是看不到的，那别人也不敢对他讲啊。我上次不是跟您说过了哈，这个高级军事工业国防体制的人，甚至要我在2013年亲自向他汇报中国知识产权的这个问题。我问我说，为什么你们不亲自汇报？对方怎么回答？说：“哎呀，我们要说服总统比较难的。”这有这么一个小插曲。然后到了2014年啊，这就发生了这个合并的问题、西方制裁的问题。然后在普京看来，这算什么？对不对？这缓和同中国的关系才是大事啊！就这一个小细节，然后这件事情才没有做成，没做成好。我的天，如果见到了他，这个我历史的污点啊，对不对？可是你就从这些细节都可以看出，我上次不是跟大家讲过了，莫斯科航空展发展到最后，连洗手间、公共洗手间都全部封锁，想得通吗？啊，你就可想而知，他脱离人民，他脱离这个基本的第一线已经很遥远了。他的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的精神并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健全的人，而且最近这几年他频繁的炫耀他的这个核武器的密码箱，大家注意到了没有？这个核武器的密码箱呢，不是你比如说美国总统什么的哈，人家只是在国外出访的时候才带着这个核武器的密码箱啊，才到处去，这表示一个权力的象征和国防最高国防的象征，因为随时他可以把自己的密码传输到美国本土，这是在国外，在美国本土你哪里见到拜登随时提着那个密码箱？他这个人普京现在在办公室都拿着密码箱炫耀，大家注意到这些画面没有？这是很多年以前开始的，他严重的缺乏安全感。因为你想，你暗杀别人太多了，而且手段之残酷啊，跑到伦敦去暗杀别人啊，用不元素去暗杀别人，用这个化学的生化武器去暗杀别人，你这么搞多了以后，你自己，我推荐一部电影，这个以色列摩萨德的那部电影叫什么？去暗杀这个1976年的这个巴勒斯坦人，在这个慕尼黑奥运会上的这个暴力这个恐怖行为，这个暗杀的这一批以色列的特工人员最后神经都失常了，他自己回到家，他以为他别人也是这么在对付他的，完全失常了。所以这个人呢，一般的人我们不能以一般的心态去搞去评论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人，而且这个克格勃的这种出身的这个人，他的个性是什么？他完全继承了杰鲁金斯基创始人的所谓的使用一切代价不计一切后果的来所谓捍卫十月革命的果实，这是苏联情报机关和欧美情报机关完全不同的一个特点，不惜一切代价不计一切后果来捍卫所谓的革命果实。当年苏联和当年这个中共和国民党的特工都是从这个克格勃内务人民委员部那里学习过来的，中共没有学，但是你看国民党他就学了，动不动就搞暗杀，动不动就这样子来弄，他不惜一切的手段和代价，这样的一个暴力政权，所以他自己的心态也是暴力的，你知道他这么对别人，他担心别人也同样的给他下毒，这是为什么？他只对视频来说话，对不对？谁知道
他也担心，
他想的比我们多。他想的比我们多得多，是不是啊？完全不是正常的人。
好的，我们平可夫先生以他亲身的在这个乌克兰和台湾的这个亲身经历做两边地方的一个对比，也给我们今天的讨论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总结。非常感谢平可夫先生再次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专访，非常感谢您。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和听众啊。
好，感谢听众观众，也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